89集。
那谭公自打来到此地，便一直听着那赵钱孙胡言乱语。听到这里，他终于忍无可忍，说道：“阿慧，阿慧，你再不制止他发疯发癫，我可不能罢休了。”众人听到阿慧两字称呼，均想：哦，原来这谭婆另有芳名，那小娟二字的确是赵钱孙独家专用的。谭婆顿足道：他又不是发疯发癫，你害得他变成这副模样，还不心满意足吗？谭公奇道：我怎的害了他？谭婆道：我嫁了你这糟老头子，我师哥心中自然不痛快。谭公说：你嫁我之时，我可既不糟又不老。谭婆怒道：也不怕丑，难道你当年就挺英俊潇洒的吗？徐长老和善正相对摇头，均想这三个宝贝儿当真为老不尊。三个人都是武林中大有身份的前辈泰斗，却在众人面前争执这些陈年情史，实在好笑。徐长老咳嗽一声，说道：泰山善兄父子，太行山谭氏夫妇啊，以及这位兄台，今日慧然驾临，必帮全帮上下均感光荣。马夫人，你来从头说起吧。那马夫人一直垂手低头站在一旁，背向着众人，听得徐长老的话，缓缓回过身来，低声说道：先父不幸身故，小女子只有自愿命苦，更被先父并为一下一男半女，接续马氏香烟。他虽然话说的声音甚低，但语音清脆，一个字一个字的传入众人耳里，甚是动听。他说到这里，话中略带呜咽，微微啜泣。杏林中无数英豪心中均感难过，都是哭泣。赵钱孙令人好笑，阿朱令人惊奇，马夫人却令人心酸。只听了马夫人接着说道：小女子殓葬先夫之后，检点遗物，在他收藏全经之处，见到一封用火漆秘密封固的书信，封皮上写道：余若寿终正寝。此信立即焚化，差事者即为毁于遗体，令于九泉不安。余若死于非命，此信立即交本帮朱长老会同差阅，事关重大，不得有误。马夫人说到这里，杏林中一片肃静，当真是一针落地也能听见。他顿了一顿，继续说道：我见先夫写得郑重，知道事关重大，当即便要去求见帮主，呈上遗书。幸好帮主率同诸位长老到江南为先夫报仇来了，亏得如此，这才没能见到此信。众人听到这是话里有话啊，既说幸好，又说亏得，都不禁向着乔峰望去。乔峰从今晚的种种情势之中，早已觉察到有一个重大之极的图谋在对付自己， 虽则全冠清和四长老的叛帮逆局已然平定，但是显然此事并未了结。此时听那马夫人说到这里，反感到轻松，神色泰然，心想了，哼，你们有什么阴谋，尽管使出来好了。乔某生平不做半点亏心事，不管有何侵害诬陷，乔某何惧啊？只听那马夫人接着说道，我知道此信涉及帮中大事，帮主和朱长老既然不在洛阳，我生怕耽误时机，当即赴郑州求见徐长老，呈上书信，请他老人家做主。以后的事情，便请徐长老告知各位吧。
徐长老咳嗽几声，说道：“此事说来，恩恩怨怨，老朽当真好生为难呐。”
这两句话声音嘶哑，颇有苍凉之意。他慢慢的从背上解下一个麻布包袱，打开包袱，取出一只油布招文袋，再从招文袋中抽出一封信来，说道：“
这便是马大元的遗书。大元的曾祖、祖父、父亲，数代都是丐帮中人，不是长老，便是八代弟子。我眼见大元自幼长大，他的笔迹我是认得很清楚的。这信封上的字，的确是大元所写。马夫人将信交到我手中之时，信上的火漆仍然封固完好，没有人动过。我也担心误了大事，不等会同诸位长老，便即拆开来看了。拆信之时，太行山铁面判官单兄也正在做，可做明证。
那单正道：“不错，其实在下正在郑州徐老府上做客，亲眼见到他拆阅这封书信。”徐长老掀开信封封皮儿，抽了一张纸笺出来，说道：“
我一看这张信笺，见信上字迹笔致遒劲，并不是大元所写，微感惊奇。见上款写的是剑然无凶四个字，更是奇怪。众位都知道，剑然两字是本帮前任汪帮主的别号，若不是跟他交厚相好之人，不会如此称呼。而汪帮主逝世已久，怎么会有人写信与他？我没看笺上所写何字，先看信为署名之人，一看之下更是诧异。当时我不禁咦的一声，说道：‘原来是他。’单兄好奇心起，探头过来一看，也奇道：‘咦，原来是他。’”单正点了点头，示意当时自己确有此语。赵钱孙插口道：“哎，单老兄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这是人家丐帮的机密书信，你又不是丐帮中的一代二代弟子，是吧？连个没入流的弄蛇的叫花子硬要饭的也还算不上，怎么可以去偷窥旁人的阴私呢？”嗯，别瞧这个人一直是疯疯癫癫的，这几句话倒也真的在情在理。单正老脸微红，说道：“
我只是瞧了一瞧信为署名，也没瞧信中文字，
赵钱孙说，你偷1000两黄金固然是贼，偷1文钱仍然是贼，只不过钱有多少，贼有大小之分而已，大贼是贼，小毛贼也是贼。偷看旁人的书信便不是君子，不是君子便是小人，既是小人便是卑鄙混蛋，那就该杀。善政向5个儿子摆了摆手，示意不可轻举妄动，且由他胡说八道，一笔账最后总算。心下故自恼怒，却也颇感惊异，此人一遇上便竟是找我茬子挑眼，莫非跟我有什么旧怨吗？这江湖上不将泰山单家放在眼中之人倒也没有几个，此人到底是谁，怎么我全然想不起来呢？众人都盼着徐长老将信为署名之人的姓名说将出来，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物，何以令徐长老以及善政如此惊奇，却听得赵钱孙缠夹不休，不停地捣乱，许多人都向他怒目而视。谭婆呼道，你们瞧什么呀，我师哥的话半点都不错。赵钱孙听谭婆出口相助，不由得心花怒放啊，说道，你们瞧啊啊，连小娟也这么说了，那还有什么错的呀，小娟说的话做的事从来不会错的。忽然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声音说道，是啊，小娟说的话做的事从来不会错的，她嫁了谭公没有嫁你，完全没有嫁错。说话之人正是阿朱，他恼怒赵钱孙出言污蔑慕容公子，便不停地跟赵钱孙作对。赵钱孙一听不由得啼笑皆非啊，阿朱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用的正是慕容氏的拿手法门，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这个时候两道感谢的亲切目光分从左右向阿朱射将过来，左边一道来自谭公，右边一道来自善政。便在此时，只见人影一晃，谭婆已然欺到阿朱身前，扬起手掌便往他右颊上拍了下去，喝道，我嫁不嫁错关你的臭丫头什么事啊。这一下出手极快，阿朱待要闪避故意不及，旁人更是无法救援，啪的一声轻响过去，阿朱雪白粉嫩的面颊上登时出现5道青紫的指印。赵钱孙哈哈笑了起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教训教训你这臭丫头，谁叫你这般多嘴多舌的。阿朱眼泪在眼眶之中转动，正在欲哭未哭之间，谭公抢进身去，从怀中又取出了一只小小的白玉盒子，打开盒盖，右手手指在盒中沾了些油膏，手臂一掌在阿朱脸上画了几画，已经在他伤处薄薄地敷了一层。谭婆打阿朱1巴掌，手法已经是极快，但终究不过出掌收掌，谭公这敷药上脸手续却甚是繁复细致，居然做得和那谭婆一般的快捷，使得阿朱不及转念避让，油膏已然上了脸。他一惊之际，只觉得本来热辣辣胀鼓鼓的脸颊之上突然间清凉舒适，同时左手中多了一件小小物事，他举掌一看，见是一只晶莹润滑的白玉盒子，知道这是谭公所赠，乃是灵验无比的治伤妙药，不由得破涕为笑。徐长老不再理会谭婆如何唠唠叨叨的， 埋怨谭公，低沉着嗓子说道：“众位兄弟，到底写这封信的人是谁？我此刻不便言明。徐某在丐帮70余年，近30年来隐退山林，不再闯荡江湖，与人无争，不结怨仇。我在这世上已为日无多，既无子孙，又无徒弟，自问绝无半分私心。我说几句话，众位信是不信？”群丐都道：“徐长老的话，有谁不信呢？”徐长老向乔峰道：“帮主意下若何呀？”乔峰说：“乔某对徐长老素来敬重，前辈深知。”徐长老说：“我看了此信之后，思索良久，心下疑惑难明，唯恐有什么差错，当即将此信交给善兄过目。善兄和写信之人向来交好，认得他的笔迹。此事官涉太大，我要善兄验明此信的真伪。”善正向赵钱孙瞪了一眼，那意思是说：“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呀？”赵钱孙说：“徐长老交给你看，你当然可以看了，但是你第一次看却是偷看，好比一个人从前做贼，后来发了财了，不做贼了，但尽管他是财主，却洗不掉从前的做贼出身。”徐长老不理会赵钱孙的打岔，说道：“善兄啊，请你向大伙说说此信是真是伪。”善正道：“在下和写信之人多年相交，设下并藏得有此人的书信多封，当即和徐长老、马夫人一同赶到设下，检出旧信对比，字迹固然相同，连信笺、信封也是一般，那自是真迹无疑。”徐长老道：“老朽多活了几年，做事力求仔细，何况此事牵涉本帮兴衰气运，有关一位英雄豪杰的生名性命，如何可以冒昧行事啊？”众人听他这么一说，情不自禁的都瞧向乔峰，都知道徐长老所说的那一位英雄豪杰自然是指乔峰而言的，只是谁也不敢和乔峰目光相触，一见乔峰转过头来，立即垂下目光。徐长老又道：“老朽得知太行山谭氏伉俪和写信之人颇有渊源，于是去冲霄洞向谭氏伉俪请教，谭公、谭婆将这中间的一切原委曲折一一向在下说明了。哎，在下实是不忍明言呐，可怜、可惜、可悲、可叹呐。”这时众人这才明白，原来徐长老邀请谭氏伉俪和善正来到丐帮，乃是前来作证的。徐长老又说：“啊，谭婆说道，他有一位师兄，与此事乃是身经目击，如请他亲口诉说，最是明白不过。他这位师兄便是这位啊赵钱孙先生了。这位先生的脾气和别人略有不同，等闲请他不到，总算谭婆的面子极大，片间飞去，这位先生便应召而到。”那谭公突然满面怒色， 向谭婆问道：“
哦，怎么，是你去叫他来的？怎的事先不跟我说，瞒着我偷偷摸摸的？”
谭婆也怒了：“什么事瞒着你偷偷摸摸的了？我写了信要徐长老遣人送去，乃光明正大之事啊，就是你爱喝干醋，我怕你啊唠叨啰嗦，宁肯不跟你说。”
谭公道：“背夫行事不守妇道，那就不该。”
谭婆更不打话，出手便是一掌，啪的一声打了丈夫一个耳光。谭公的武功明明远比谭婆为高，但妻子这一掌打来是既不招架也不闪避，一动不动地挨了他这一掌，跟着从怀中又取出一只小盒，伸指沾些油膏涂在脸上，登时肿消退青，一个打得快，一个治得快。这么一来，两个人心头怒火一齐消了，旁人瞧着无不好笑。只听得赵钱孙长叹一声，声音悲切哀怨之至，说道：“
哎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嗨，早知这般，悔不当初啊！受他打几掌又有何难呢？”哎，
语声之中充满了悔恨之意。谭婆悠悠地说：“
从前你给我打了一掌，总是非打还不可，从来不肯相让半分。”
赵钱孙呆若木鸡，站在当地怔怔地出起了神儿，追忆昔日情事，这小师妹脾气暴躁，爱使小性，动不动便出手打人，自己无缘无故的挨打，心有不甘，每每因此而起争吵，一场美满姻缘终于无法得协。这时亲眼见到谭公逆来顺受、挨打不还手的情景，方时恍然大悟啊，心下痛悔，是悲不自生，数十年来自怨自艾，总道小师妹移情别恋必有重大原因，殊不知对方只不过有这么一门挨打不还手的好处啊。
哎，这时我便求他在我脸上再打上几掌，他也是不肯的啦。
徐长老说道：“赵钱孙先生，请你当众说上一句，这信中所写之事是否不假？”